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栏目。有这样一个国家，它有着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唐顿庄园的优雅，仰望星空派的黑暗料理，大英博物馆的珍品无数，它就是英国。十天的时间用来品味一个国家，若干个地方，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今天我们的嘉宾 Amy 将告诉你爱上英国的若干个理由。掌声欢迎 Amy 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我现在是在西雅图工作的一名产品设计师，平时喜欢摄影、烘焙，参加各种新奇的体验课。作为设计师，我对未知的事物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所以我很喜欢通过旅行去看看外面不一样的世界，去体验一些从未体验过的事物。
对， Amy 这些爱好听起来就是跟旅行特别相关，并且特别有生活情趣。那么为什么会想去英国呢？
其实我本科跟研究生都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读的，所以在学生时代，我在美国境内旅游的机会比较多，欧洲因为距离和签证的问题之前都比较少去，然后因为在西雅图的话办申根签还需要飞去加州办理，比较麻烦，然后英国签证的话在西雅图本身就可以办理，所以还蛮方便的，刚好我以前也从没有去过英国，所以就有了这次旅行的机会。
嗯，对，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我其实讲到了英国一些些小的点，也是跟我之前跟 Amy 的交流有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可以涉及到英国旅行的方方面面，我相信对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想去英国的朋友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启发的。那么其实旅行前做攻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而且据我了解呢， Amy 是非常非常擅长做这个旅行攻略的，所以在旅行之前你一般会做哪些攻略，然后怎么做这个攻略呢？
因为我是很喜欢做攻略，然后也会做各种各样攻略的类型，像我的话一般会用马蜂窝来查一些基础的有名的景点和背景知识，然后我也最近开始用小红书去查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和一些美食推荐什么的，然后之前有请伦敦的朋友来推荐一些景点。不过我最近一年比较喜欢用 YouTube 或者是 Bilibili 来看各种各样的旅游的 Vlog， 因为对我来说呢，视频比文字和图片更加生动一点，所以在看视频做攻略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当下就在旅游一样，所以会一直处于一个对旅游很兴奋、很期待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我最近做攻略的一个非常喜欢的新的途径。
哎，那我很想问一下，这个用 YouTube 和 Bilibili 来看各种旅游的 Vlog 搜索的方法跟平常去查旅行攻略一样吗？因为比如说如果去一些旅行网站的话，你按这个目的地来搜索，可能就会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相关信息，而且现在各大这个门户旅游网站一般都把这个攻略整理的非常详细，有各种攻略型的、游记型的，那么在这个 YouTube 和 Bilibili 上面搜索，你是怎么来找到你想要的信息呢？
这个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跟你之前提到的攻略的类型比起来就没那么简单，因为像我的话我一般是先很笼统很模糊的搜这个地区的旅游推荐或旅游 vlog， 然后有的时候比如我想找美食方面的，我会可能加入美食这种关键词来进行搜索，像我看 vlog 因为本身就相当于一个自己的消遣，所以会大量的看各种各样的，比较没有那么精准的去做攻略。
哎，那你有固定关注的这个旅行博主或者其他的这个旅游的 channel 吗？
其实没有哎，如果叶子小姐姐开一个的话，可能会很想关注。我都是现搜。
现搜对吧？所以说，其实现在做这个旅行攻略是有各种各样的途径的。其实现在这个资源信息真的非常非常的
是
丰
的，是
富，
的。
所以大家可以拓展一下思路。想要做攻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途径。那么我知道这次 Amy 在旅行之前呢，其实用了一款非常好用的这个手机 APP，也不一定是手机版的，网页版好像也有。那给我们来隆重介绍一下吧。
对，我这次是新发现一个软件，是穷游网的《我的行程》。它我觉得第一次使用，整体方面就功能都还挺全面的，像什么飞机航班啊、旅游景点、餐厅都可以放到你的计划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写打算在这个景点花多长时间，几点到几点，记录消费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笔记。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在旅游的时候把行程安排得很满的类型，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的地图模式，然后就可以根据地理位置啊去调整一下你去参观景点的顺序吧，把更靠近的景点就先参观，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利用时间。
哦，听起来这是一个集合了地图、集合了行程、集合了景点，还集合了各种活动为一体的一个旅行规划的 app。
是，然后它有网页版，也有手机版，像旅游的时候就可以用手机版本调出来，随时参考你之前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哎，那这个可不可以跟你的同伴一起分享编辑呢？
可以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它好像还有一个功能是可以导出一个英文版本，这样子在可以签证的时候递上你的这个行程规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哎，这个穷游网的这个行程助理听起来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这个飞机、航班、旅行景点、餐厅全部都可以放在计划里，而且可以随时调整。我觉得 Amy 这个推荐非常好。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做这样一个规划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使用一下这个穷游网的行程助手。那么在讲完了这个行程攻略之后，哎，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去的英国呢？去了大概哪一些地方？
因为之前听说伦敦的圣诞特别特别漂亮，很有节日的气息，然后但是圣诞节那几天会全程休假，所以我是选择了12月13号到平安夜那天离开。然后因为在做攻略的时候，感觉伦敦本身就景点非常多，所以这次就是伦敦深度游和当天来回约克和温莎这样一个组合。
那在这个圣诞期间，整个英国伦敦的氛围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非常漂亮，我觉得比纽约的圣诞更有节日气息，更让人惊喜。就首先是很多街道，它都有很多很漂亮的灯饰，而且每个街道都各有特色，都特别不一样，我觉得特别有心。然后比较有名的像是皮卡迪利圆环的那个天使的那个装饰，就整条街都是金光闪闪的，非常美。然后我觉得在伦敦期间，光单纯在伦敦街道上漫步，我觉得就很享受、很惊喜了。
所以在圣诞期间去伦敦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它还有各种各样的集市，像我特别喜欢逛各种集市，所以我逛了好几个圣诞集市。不过我发现好像店铺都差不多，就卖的东西啊、吃的喝的选择啊，也都差不多。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体验一下的话，我推荐大家选一个比较有名的，像是海德公园的冬日仙境，然后他们那个集市体验一下圣诞氛围就挺不错的。
这个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回到比较古老的欧洲的感觉，融入当地的生活，而且这个彩灯的装饰，可以想象从你的描述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圣诞的氛围。那特别想问一下，12月的伦敦，你觉得冷吗？天气怎么样呢？
其实作为从西雅图来的，我觉得还行，差不多，挺相近的。但是，比较不同的是，可能伦敦人都比较时髦吧，大家都是以大衣为主，穿的可能也是里面御寒的比较多。像我就穿着西雅图的冲锋衣就去了，所以一看就是看得出是游客的装扮。
有经验了，下次去的时候也记得去那儿带件大衣去。那既然讲到了大衣，讲到了这个服饰，其实特别想请你谈一谈，你觉得你第一次去英国 特别是去伦敦，伦敦也是时尚之都嘛，觉得当地人的时尚品味怎么样？觉得跟美国这边有什么感受上的不同呢？
我感觉可能是，在西雅图待久了，大家平时出门以舒适为主，感觉在街上很明显的能看到哪些是伦敦人，哪些是游客。就伦敦人，感觉大家都非常的精致，都是大衣啊、西装笔挺啊，或者是收拾的特别精致，就算是下雨也会撑把漂亮的，大伞。你像我们可能作为游客就没有那么充足的准备，大家都是套个帽子啊，保暖为主。
哦，这个听起来算是对我们听众朋友一点小小的贴士了。如果想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当
当
地
地
人，
人，
其实可以从这个穿着打扮上稍微加以加强一些。对
是的，
的，
是的。
好的，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行前准备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切入正题了，这回去了哪些景点呢？
这一次其实因为第一次去英国，所以把基本上比较有名的景点都去了。但是呢，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小景点，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展览。
比如说，你去了哪一些展览？
比较特别的经历的话，我们先从经历来好了。我们有好多 特别
实
不
在
一
是
样的
内容
经历，
太丰富了，对，
是，
我们慢
像
慢聊。
比较深刻的经历的话，像是在约克大教堂看的，唱诗班的演出。我们当时到约克大教堂大概已经下午3点，然后比较晚的时间，外面天色都比较暗，所以其实大教堂的彩绘玻璃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导游在讲解教堂完之后，有邀请我们参加晚祷活动，是有唱诗班的演出的。虽然我们不是教徒，但是教堂还是非常欢迎像我们这样的游客一起参与这样的活动。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特定环境里，这个体验还是挺特别的，是就是我描述不出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体验这些特殊项目的话，还是很推荐体验体验的。
哎，像他这个唱诗班的演出，他的这个表演的，这个是小孩儿吗？还是？
我觉得大多数是小孩，但是也有一些是比较青年的，对，这个
比
年
较
龄
青
段
年的
都
表
有。
演者，对，可能从他们非常透亮、非常纯真的声音当中，是有感受到那种些许被洗礼的感觉，即使是不对这个有信仰，
是的，是的，尤其是在
而
那个
且，
环境之下。
对，而且是在约克大教堂这种非常经典的教堂建筑当中，那种空灵深邃的感觉是愈发的明显了。那么，既然我们已经聊到了约克，就想问问，在约克的时候你都去哪儿了？其实约克是你这趟除了伦敦之外，为数两个去的其他城市，是吗？
是的，是的，我觉得约克其实还挺让我惊喜的。虽然约克感觉是一个本身比较小规模、小众的一个地方吧，但是它有一个约克城堡博物馆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它虽然是比较规模小的博物馆，但是它有一个重建的复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街道，让我觉得很惊艳。它主要是整条街道分成普通居民的生活街道，还有当时穷人的生活街道的两个部分，然后向大家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商店啊、活动室啊、居住的房子、居住的条件这些。然后在商店里面和街道上都有很多穿着维多利亚时期服饰的志愿者，他们有大学生，也有很和蔼的老奶奶，他们会定时带大家参观就整条街道，然后给大家讲解每个细节背后的故事，然后带你看看当时的人们会怎么生活，生活的故事什么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他们就像 NPC 一样，就你可以在他们的区域问他们各种问题呀，他们会一直给你展示各种很有趣的小道具，像是把你带回维多利亚时代一样。
感觉这一趟这个约克郡博物馆走一趟下来，倒是对当地的文化、对英国的历史了解了很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过程。
是啊，是啊，我觉得，不仅是自己在边玩边交流， 中学习，而且看到当时这些志愿者就是通过自己小小努力特别热情的为地方文化和历史的保存和宣传，就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特别棒，就希望自己也有一天能够像他们这样子。
那 Amy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约克郡博物馆，包括之前推荐的约克大教堂，我相信都可以加入大家的 to do list 当中了。那么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跟着 Amy 一起游约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我们今天请到了小可爱 Amy 来跟我们聊一聊她的英国之行。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她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行前该做的攻略，以及给我们倾情推荐了一款非常好用的 APP， 叫做穷游网的行程助手。对此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线下去了解一下。我们刚才呢一路跟着 Amy 的足迹走到了约克，先聊这个目前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约克大教堂，还有这个非常身临其境的约克郡博物馆。那接下来你在约克还去哪儿了呢？
约克我们还去了一个像是说传闻是对角哈利波特对角巷里原型的一条小巷子，特别的复古，特别的有味道的一个就像对角巷一样的小巷子。在这个小巷子里呢，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小店啊，像是当地的巧克力店，或者是当地的啤酒店什么的。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家手撕猪肉包。这个地方呢，我在做攻略的时候，因为各大平台没有推荐什么比较好吃的地方，但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很多人都推荐这家店，我们就跟风去了。不过有趣的是，整条街像对角巷一样，明明亚洲人都比较少，但唯独这家小小的手撕猪肉包 店里面坐满了中国人，甚至我一进店，店员就知道我要点什么了。但是说真的，他们家手撕猪肉包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所以我觉得就找吃的这件事情还比较靠运气。
嗯，找吃的我相信 Amy 有很多很多话题要跟我们聊，这一趟也是有很多惊喜的地方，也会有踩雷的地方，我相信在接下来节目中我们会涉及到的更多。那让我们把眼光拉回伦敦，因为这一趟你去伦敦肯定也去了特别特别多的经典景点，那么在这些非常经典的景点当中，哪一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嗯，在这些经典景点里面，我觉得白金汉宫的那个换岗仪式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是想着说这是一个必打卡的一个景点，所以我们当时踩着点就想说去看一下这个白金汉宫的换岗仪式。不过附近当时能站的区域都站得满满的，所以仪式开始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站的地方只能看到当时换岗的进场和退场部分，真正的换岗仪式其实是在院子里进行，所以我们站的地方完全看不到，这也算是我一个小小遗憾吧。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一定要站在靠近院子能看到真正换岗仪式的地方哦。
嗯，那白金汉宫看这个换岗仪式算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活动了。当然我知道除了白金汉宫之外，在伦敦近郊呢，这个温莎城堡也算是非常有名的景点。
是的，我们也去了温莎城堡。我觉得温莎城堡整体来说就像个看一下皇家的小度假村一样，就非常的有就是近郊度假的那种感觉，然后都比较开阔，人也比较少，就能体会就是这种
皇家悠闲度假风的感觉，就跟你看的很多英剧里的那个感觉是类似的。
是的，是的，特别大的宅子呀，空旷的大草地呀什么的。
对，而且藏品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是的，是的，它有特别多的展览。虽然跟其他特别特别优秀的展览比起来，我对温莎的印象真的不是特别深刻。对。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一讲这些特别特别优秀的展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Amy 也提到了，其实行前做了很多关于展览的准备。哎，很想问问平常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是很喜欢去看展的吗？
是，我其实喜欢博物馆也就这几年的事情，因为以前我去博物馆的话都是走马观花一样，觉得啊这幅画好看，这个颜色比较鲜艳，这个看不太懂，就非常肤浅的在欣赏这些艺术品。不过后面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应该是在西雅图博物馆的一个导览，是讲莫奈的印象派的一个画展，然后我发现通过这些导览的解说能够更深度的去了解这些艺术品背后的故事，然后这些故事呢反而让我对他们产生兴趣，让我更能去欣赏他们。然后我就是在这之后我就开始喜欢去逛博物馆，去参加各种导览，去听听这些艺术品背后的故事的。
对，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是单纯自己走马观花的去看，感觉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哎，你会觉得这个作品不错，但是你不了解它背后的故事，也不知道它想表达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是很茫然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请一些导游或者听这个语音导览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在这一趟的旅行过程中，你去了哪些博物馆，又参加了哪些导览之旅？
这次去英国的话，像大英博物馆啊，国家美术馆啊，包括刚提到的约克郡的博物馆，泰特现代美术馆，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特别的展览，我都去了蛮多不一样种类的。然后我觉得这次去英国就真的非常满足，因为英国博物馆的藏品都非常非常优秀，就除了像非常有名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之外，有一些展览其实是我在前期做攻略的时候没有看到的，是在旅游过程中在地铁里看到海报才一时兴趣去看，但反而让我觉得很惊喜，就觉得啊，伦敦不愧是大城市，就有各种各样非常有意思的展览。
哎，很好奇你在这个地铁里看到了哪一个展，并且去看了让你觉得非常的喜出望外呢？
有一个展示图坦卡蒙的法老的展览，就以前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展览，然后这个是非常大型的藏品，非常多，以前对图坦卡蒙对法老这边都不是很了解，然后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沉浸式的展览。另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一个叫做 In Real Life 的现代展，它有一个房间里就充满了橙色跟白色的雾，能见度非常非常低，就只能看到自己手的大概的距离，然后在非常强烈的色彩跟极度朦胧的环境里面，就感觉像在梦境里一样，就很奇妙。我连着就是排着两次队，就走了两次都觉得很神奇，就感觉不像是在真实的世界里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些特殊的现实的展览的话，还蛮推荐大家的。
对，像你提到这个泰特现代艺术美术馆里这个 In Real Life 的这个现代展，其实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临时展，还是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展览呢？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临时的，因为泰特现代美术馆非常非常大，它就像一个巨型工厂一样，它有一些楼层是给陈设展，它同时也有好几个展厅是给这些临时的给不一样的现代艺术家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展览还有没有在展开了，不知道等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的时候还有没有幸重新经历 Amy 刚才讲述到的这一切。但是这些有现实的特殊展览，我相信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间都有自己不同的魅力，那么对艺术展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刚才 Amy 提到的这几个美术馆，一个是泰特现代美术馆，一个另外的可能我连名字都没记住，但是还有你刚
才夏奇美术馆，
夏奇美术馆，还有你刚才讲到的大英博物馆。哎，其实特别想问一问对大英博物馆的感受怎么样，毕竟这个真的是英国博物馆里面的翘楚了吧。
我觉得大英博物馆的话，对我来说这次体验稍微差一点点，是因为我当时应该还算比较早去的，我参加了一个是要需要自费的一个highlight tour， 一个精华展这样子，然后因为每个导览的导游都不一样，所以导游会挑选他自己最喜欢的最有代表性的几个艺术品会带着大家去观看。虽然说导游挑选的艺术品都非常有意思，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对英国口音不是特别熟悉，然后这个导游甚至在好几个参加的导览里面的导游，他们口音都比较偏有英国地区的方言一点，所以听起来比较辛苦。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担心的话，我觉得可能用那种已经提前录好的语音导览可能会更加的保险一点。
这个确实是，我记得我去英国的时候也是问路都听不懂别人回答我的是什么了但是英音好像确实是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让你有时候听着听着还觉得哎挺着迷的，虽然不怎么听得懂。
是的是的
哎，不知道你这一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跟这个语言相关的小问题小故事呢？
基本上就都是在导览的过程当中对我造成的一些困扰，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大英博物馆，在那个伦敦塔，因为伦敦塔的那个导览的导游像是在 cosplay 当时这个也是在这个城堡里的守卫官吧之类的这个角色，他也是穿着当时的服装，然后用特别大的大嗓门带领了几十个人在观看，所以在这个距离跟这个音量下，如果听不太清楚听不太懂，加上这些讲解本身就带有一些历史景点啊或者是一些专有名词，就全程基本靠猜
也是有一种想象的空间了。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 Amy 还去了哪些令人感到有趣的博物馆和展览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一年在电波相遇。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聊到了很多有趣的展跟故事，那接下来 Amy 还有什么小惊喜要给我们呢？
我觉得其实这整个博物馆的旅行部分当中，我其实最推荐的是国家美术馆，因为国家美术馆的藏品真的非常优秀，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画的，然后国家美术馆的藏品真的非常的全。不过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国家美术馆看的达芬奇的一个特展。这个展览虽然只展出了一两幅的真迹，但是我觉得整体体验非常好，因为它的特点是它有展示很多不同光影对同一个物体的效果的影响，让你在自己动手实验的过程中能体会到这个光影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还有个特别有趣的展示是非常有名的岩间圣母的这幅画，你可以自己精确的调节不同角度和不同光线的效果，然后实时看你的选择对这幅画的影响，然后对比完各种光影效果之后再对比达芬奇的光影选择，你就会有一种啊，原来如此，大师不愧是大师的感受。
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它通过博物馆里面一种带有略带有一点教学式的意味，感觉让你感觉受益匪浅的，应该是。
是的是的，尤其是小朋友也能非常有参与到这个欣赏画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感觉像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沉浸式和交互式的感觉了。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展还有一个特色是它投影和音乐的使用，因为岩间圣母这幅画本来是为米兰的一个教堂的礼拜堂所做的祭坛画，单独把这个画挂在墙上也许会虽然也很美，但是难免美的有点空洞，不过运用投影和音乐，他们这个展览让在这个画的周围加上了整面的墙、浮雕和其他搭配的画、边框，甚至是这个镀金效果，让你就仿佛置身在米兰的教堂里，就在这个整个context 里面欣赏这幅画，就整体的感觉会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感动。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有更多的博物馆能够采用这种投影和音乐，能让大家体验一下在艺术品被创作的这个 context 里面这个艺术品的作用跟效果，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
而且也会更加的打动人，让人感觉印象深刻的。
是的，是的。
那这个国家美术馆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看展选择了。如果对这个画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在去伦敦的时候千万千万就不要错过国家美术馆这一站了。那么在之前当节目当中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看展关于景点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在这个深夜节目当中特别不适合聊的一个话题了。 Amy 来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就是美食。
对，在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聊美食，真的是无论是对主播还是对这个来宾巨大的考验了。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在这个深夜节目成功勾起听众朋友们极大的食欲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对英国美食是有误解的，包括我自己。那我相信今天 Amy 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东西，其实是能消除误解的。那首先跟我们聊一聊你去英国之前对英国美食的一个看法。
其实在前期在去英国之前，我自己对英国美食是没有任何期待的，就对英国的了解也就止步于炸鱼薯条、仰望星空派，就英式早餐。不过比较期待的会是下午茶，因为众所周知英国人都爱喝茶，所以在去之前其实对下午茶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去了英国之后有什么改观呢？首先来聊聊这个下午茶吧。对这个期待的下午茶真正去品尝过之后感觉是怎么样呢？
对，可能是因为我去的时间是圣诞期间，就各大有名的下午茶地方都约满了。不过我也约上了一个比较老牌的有名的下午茶餐厅，叫做 Fortnum and Mason， 是一个老牌的购物百货的属下的一个下午茶，说是女王都去过，所以我其实非常期待来着。不过也是因为圣诞期间吧，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就算预约了也还要等待很久，而且是家庭聚会比较多，就可能带着小朋友啊全家一起来享受这个下午茶的情况很多，所以环境也会比较嘈杂。而且重点是我觉得食物也没我想象的那么精致，比较中规中矩一点，性价比也偏低，就一个人均大概$90的下午茶。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去体验下午茶的话，大家不要抱太高的希望，就是去抱着体验的心态可能还是会比较开心的。
哦，$90左右的下午茶确实这个性价比上感觉是略有一点欠缺了。但是去这个英国，特别是去伦敦这样的都市体验一次下午茶，对于有这个时间和乐于去感受的人可能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除了下午茶之外，我知道英国其实是有一些很多的特色美食，无论是不是黑暗料理，我相信我们爱尝试的 Amy 肯定都去试一试了。
是的，是的，我也当然首先去尝试了炸鱼薯条。我其实觉得炸鱼薯条还挺不错的，就虽然我个人更喜欢炸鱼薯条旁边配的炸虾一点，但是总体来说英国的这个炸鱼薯条就是中规中矩，非常不错。不过有些店可能会有自己特殊的一些处理，像配上咖喱酱啊，配上不一样的酱汁，会是有一些小惊喜的样子。像是英式早餐的话，我也是尝试了，排队了一家比较有名的餐厅，但是整体感觉就比较一般。不过另一个英国特色的话，我其实对英国酒吧的印象还蛮不错的，就可能是圣诞期间吧，我们就路过了很多传统英国酒吧，就大家都挤得满满的，大家都站在街上一起喝啤酒，氛围特别好，特别热闹。我和朋友有一天还特地进去点了热红酒，就真的非常非常好喝。我觉得酒吧卖的热红酒真的比街边、比游乐场甚至是集市里面卖的都要好喝。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请一定要去尝尝看。
对，这个一年四季都有的热红酒，大家去英国的时候一定要尝尝看。那么 Amy 在之前的节目中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约克的这个汉堡小餐厅，对吧？这都是你之前在小红书上做的一些攻略，我相信对于伦敦你也是在行前做了很多的攻略。那这些攻略真的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帮助到你了吗？
其实我在小红书上 收藏的这些餐厅里面，大概60%-70%都是雷区这一次。很多餐厅都是看上去非常好看，但是入口之后就不是很适合我的口味。所以大家如果在做攻略的时候也要慎重选择，不要一味的相信网上的评价。
就不能只去网红餐厅。那这些网红餐厅当中也是会有一些惊喜 的，因为我记得你在回来之后其实是跟大家有分享过一些还不错的餐厅，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二呢？
当然当然，我特别喜欢伦敦的我最喜欢的一家餐厅是叫做 The Cloth Club， 这是我去过大概9家米其林餐厅里面最喜欢的一家。它虽然是米其林一星，但是它在今年的世界前50的餐厅里面是排名27的，我觉得它性价比非常高。虽然没有可能一些米其林二星或三星一些花里胡哨的表演，但是每道菜的味道都非常好，就是稳扎稳打，发挥非常稳定，而且非常小的一个7-8桌左右的就餐区域，就在开放式厨房的旁边，所以可以一边享受美食，还可以一边近距离的看厨房里面主厨们战斗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这样给大家推荐。
那像这家的 Cloth Club， 它是主打英式菜肴，还是一种比如说融合性菜肴，或者它是菜系是属于什么风格的？
我觉得它是融合系的，因为它在前菜有一个像盐酥鸡一样的一个小菜，甚至它的主菜是做了一个融合中国风味各种烧腊的感觉的一个，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烧腊的，但是它整体的这个组合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听起来是非常有创意的料理。那么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像这样的餐厅一般需要提前多长时间预约呢？
我觉得 The Cloth Club 好像还是挺好预定的，因为它有各种时间段的选择，大概1-2周我觉得差不多，但如果是圣诞期间的话可能就需要提前3-4周的样子。
对，如果对这家餐厅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在去伦敦之前一定要记得先去预约一个。那么除了 The Cloth Club 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餐厅或者说美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呢？
另一个我们很喜欢的是一个叫做博罗市场的地方，它其实就像我们熟悉的西雅图的派克市场一样，是一个美食跟卖生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市场，但它整体感觉比派克市场更加的轻快跟明亮年轻一些，然后它有很多熟食我特别推荐，也有很适合冬天喝的暖暖的水果茶什么的。我特别推荐一个蘑菇意大利烩饭，就那个商家特别有特色，他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锅，就能炖人的那种锅炒蘑菇，一个特别第二个锅，然后特别大的锅炖烩饭，所以你远远的闻着就可以闻到蘑菇的浓郁的香味。而且这个市场有很多卖松露的店，就算不买你去见识见识闻闻看，就是用松露的香味，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去逛这个市场听起来你要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凭着味道去各家地方看一看走一走。那么这个博罗市场是叫这个名字吗？
是的是的，
它有点像西雅图的派克市场，而且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食，其实特别适合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了解了解当地人。不知道这是一个游客常去的市场还是一个当地人也会去的市场？
感觉当地人也蛮多的，因为其实除了熟食，它也有很多卖海鲜的呀，卖芝士的呀，卖生肉的，看到有很多当地人都在买，有各种芝士，各种就是感觉是回家做圣诞大餐的材料吧。
对的，那想要更了解伦敦当地人生活，可能去这个博罗市场看一看，逛一逛，走一走，吃一吃，了解一下，能感受到闻一闻那个香气，其实就能感受到美食的魅力了。那么今天其实 Amy 给我们介绍了特别特别多的伦敦，包括英国的景点、吃饭的地方。那么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讲到了，如果去英国旅游回来想带一点手信跟伴手礼的话，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觉得提到英国那真的必须就是茶叶了， 就伦敦有各种各样有名的茶叶店，包括像约克呀、温莎呀，也都有自己有名的当地的一些茶叶百年老店这种感觉。然后也有各种价位的茶叶店，就包括我刚刚提到有名的购物的百货店也会出自己品牌的茶叶，这个选择非常非常多。就比较可惜是很多地方你们没办法试喝，所以就只能看着包装挑选。不过呢，包装盒也都非常好看，所以大家如果比较在意包装的话，可能也需要花好多时间挑挑看哪一个是最合自己心意的。
这个是首信榜的第一名，那第二名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还有一个的话是我这次看到很多人都也推荐的一个巧克力店，叫做巧克力酒店，然后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店铺，包括火车站啊，这些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有。它很多款巧克力都是连续好几年得了奖的，而且它巧克力选择特别多，有几十种，就算你不喜欢酒心的，也可能你喜欢果仁的，就特别多的选择，也有各种大小，就特别适合当手信，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感觉。
这个巧克力，英国带巧克力可能还是比较小众的，但是听 Amy 讲完之后，我觉得选择非常非常的多，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实的考虑一下。那么除了这个吃的之外，有没有什么是能带回来纪念的呢？
在很多博物馆都是皇室相关的，然后在他们的这些礼品店里面都有很多皇室的可爱的周边，像是比较精致的皇室特色茶杯套装啊，或者是可爱的适合小朋友的女王的柯基娃娃呀，或者是可爱的泰迪熊啊，就有各种各样比较有意思的小周边。如果就是想要轻轻的带回去的纪念的话，它有非常多好看的明信片，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适合当伴手礼的选择。
在今天晚间节目10:30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想问问 Amy， 这趟旅行其实内容非常非常丰富，但如果你再一次去伦敦，再一次去英国的话，有没有其他想去的地方再看一看？
有的，因为这次行程问题，就有好几个博物馆都还没有去，像是非常遗憾错过了泰特博物馆。泰特博物馆它有非常多英国画家的藏品，像 J.W. Turner， 还有很多拉斐尔前派的收藏，就包括那幅非常有名的飘在水里的 Ophelia， 这其实都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画，但是遗憾错过了，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再去细细的看一下它。
你这10天的这个英国之旅真的是寻觅各种踪迹，品味了整一个大英帝国，我相信也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大的启发。那希望对英国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能从我们这期节目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点，去详细了解搜索一下 Amy 讲到的这些餐厅这些景点，他提到的很多画作还有展览，包括提到的很多餐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细细去品味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